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安神父好。
听众朋友好，放心你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是在网络上谈的一个故事啊。故事非常有趣，因为好像这个人非常的不幸，因为很多贫病以及人世间最不好的都在他的身上。故事是这样的，他说有个青年人真的非常不幸，十岁的时候母亲害病去世了，他不得不学习洗衣烧饭照顾自己。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想想在你我的家庭里，十岁的孩子可能只是茶来张口饭来伸手。这个十岁的年轻人，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长途汽车司机，所以很少在家，家中的一切都要靠他自己打点。七年后，也就是这个年轻人十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又死于车祸。对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来说，他必须要学会谋生养活自己，因为他再也没有人可以依靠了。但是这个孩子还是撑下来了。过了几年，当他二十岁的时候，他在一次工程事故中失去了左腿，他不得不学习随之而来的各种不便。他学会了用拐杖走路，倔强的他从来不轻易地请求别人帮助。最后他拿出所有的积蓄开了一个养鱼场。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将他的劳动和希望毫不留情地一扫而空。这时候这个年轻人再也忍无可忍了，他找到了上主，愤怒地责问上主说，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不公平？上主反问他说，你为什么说我对你不公平？于是他把自己的不幸讲给上主听。上主就说，哦，是这样啊，的确是有些凄惨，那可为什么你还要活下来呢？年轻人被激怒了，他说，我不会死的，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不幸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感到害怕，终有一天我会创造出幸福的。上主笑了，打开地狱之门，指着一个灵魂给他看，说，那个人生前比你幸运得多，他几乎是一路顺风地走到生命的终点，只是最后一次和你一样，在同一场洪水当中失去了他所有的财富。不幸的是他自杀了，而你却坚强地活着。上主这时候呈现另外一个故事来告诉这个年轻人，他说，在印度有一个挑水的工人，他有两个水罐，一个水罐有一条裂缝，另外的水罐完好无损。完好无损的这个水罐总能把水从远远的小溪运到主人的家里，把水注入到水缸里，而破损的水罐呢，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里面呢通常只剩下半罐的水。所以挑水工每次到主人家的时候，拿着这个有破损的水罐，只能倒一半的水到水缸里。完好无损的水罐呢， 不仅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更为自己的完美感到自豪。但是那只可怜的有裂缝的水罐，因为自己天生有裂痕而感到十分的惭愧，心里也一直很难过。几年之后的一天，他在小溪对挑水工说：我为自己感到惭愧，因为我要向你道歉。挑水工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感到惭愧呢？这个有裂痕的水罐就说：在过去的两年里，你在主人家的路上，水从我的裂缝中渗出，所以呢，我只能运半罐的水到主人家，但是你已尽了自己的全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挑水工人这时候对他说：在我们回家到主人家的路上，我希望你注意到小路旁有些美丽的花朵。挑水工和水罐上路的时候，这个破的水罐看见太阳正照着路旁美丽的鲜花，这美好的景象让这个破水罐感到有一丝的快乐。挑水工对破水罐说：难道你没有注意到这些美丽的花朵都是因为你而长成的吗？因为你的水罐有裂缝，所以我就利用了它，我在路边撒下了一些花种，于是我们每天从小溪回来的时候，你就浇灌了它们。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我就摘下这些美丽的花去装饰主人的桌子，如果没有你，主人不会有这么美丽的花朵来美化他的家。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于是看到了故事中的道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因为比别人矮一个头而受到轻视，我们会因为自己是个孤儿而迎来别人的冷落，我们会因与他人的观点不同而遭到攻击，我们会因为贫穷而被人排斥，我们会因为自己的不幸而被人嘲笑。当我们被这一切缠绕的时候，当我们不能把这一切甩掉的时候，我们不想，我们也不愿意去接受它，但是可以向故事里的这个挑水工学习，不用抱怨的态度利用自己所处的恶劣环境或不幸遭遇去寻找新的突破点，在生命中找到新的闪亮光点，做一个有心的挑水工。师父，很多人啊，在遇到事情的时候，第一句发出的声音就是不公平啊。也的确，像故事里的这个年轻人来说，命运好像确实对他有点不公平啊。尤其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自己身体的健康。那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消化这种感觉，这种不公平的感觉的确很难受。我们怎么样消化它呢？
我记得以前主教也骂过我这件事情、啊、就说你们都是学世俗人一样，只讲求一个绝对的公平啊，现实的公平。那常常我们如果光是讲求公平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讲求找到天主的想法 因为我们得到的人的人的价值，我们寻求的人的判断，人的价值，我们就很难去寻求天主的判断跟价值了。所以我们常常在看公平不公平的时候，常常要看这个公平是人的公平还是天主的公平。常常人是只能看到片面的，但是天主能够看到全面，所以他知道怎么样安排我们是为人最好的。所以常常在一件事情的公平不公平上，需要这个信德去告诉自己，在天主在掌管这个事情。这样子的话，我们比较容易这个不会有不平之冤的那种感受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相信是天主掌管一切的话，他看到的是全面，而不是人看到的片面的话，我们会知道这件事情他有更好的安排跟主张。
嗯哼，我记得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有一个人啊，他在圣堂上看到有一个小偷，偷了一个人家的东西。那这个人的东西呢，是要去，好像要去帮助一个病人。那他就觉得不公平，就是这个小偷，你为什么偷一个有急迫需要这笔钱的人？那其实上主呢，后来就把这个故事的发展就呈现给他看。就是说，如果这个小偷没有把这笔钱拿走的话，那这个要去帮助别人的人，他不会回到家里，
会因传难而死。
对，就会因为传难而死掉啊。那所以这个里头呢，其实当我们在讨论说一件事情公平与否，我们也的确经常从人的观点来看啊，但是神父，人很难跳脱啊，我很难从我即使相信天主掌握了这个事情，天主掌握了世界的演变，但是我很难说从一时之间心里的这种情绪当中释放出来。我们有没有什么经文可以让自己能够情绪比较释放的？
那情绪我想是健康的正常的，人性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总是在顺境的时候会有喜悦感啊，在逆境的时候不公平的时候会有一些愤慨，那个是很自然的反应，它也不是罪，因为人的是自然反应。当我有这样子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我去抱怨，或者是我去偷去抢，让我自己得到一些平衡跟满足的话，那就涉及到罪的问题啊。那只是一个情绪的涌现，那个不是罪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跟面对这个情绪，当然需要有一些技巧跟管理嘛。那通常我会这样子去想，就是说当我对一个社会的那种大我的大是大非，我们需要讲究公平的社会正义的部分嘛，我们需要讲究一个公平的原则，这样子才能够在一个有规则有秩序的情况之下来治理人的社会。但是遇到自己小我的那些公平跟不公平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我们就需要去看去看到天主的意思是什么了。我的意思是说当我觉得我在自己涉及到我自己小我的这个的一些不公平的时候，我可能要这样子想，就是说天主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公平，我有这样子的不舒服，这个感受很不好，但是就信德来讲，我知道你看到的是全部，那我只有看到我的部分，为我的部分来讲，我觉得我有好大的缺憾，好大的不满，那就当作把剩下的部分齁，其他我没有得到的部分呢，我就把它当作存在天堂上的一个财产。
嗯哼。
那我在你那边的那个存款变多了，相对之下我就会比较平衡。因为好像是天主把我拿走了，那天主的利息比我自己的利息高得多啊，所以我把我那些没有得到的部分，我就觉得是天主替我保管了，那他比我保管的运用的会更好。
嗯，
这样子想会让我平衡的很多，这样。
我之前呢，曾经碰到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办了一个活动啊，那个活动非常的热闹。那当时呢，我们是和一个主办单位一起合作，也就是说有两个团体在办这个活动。那主办单位呢，就发给大家每一个人一件 T 恤，就是主办单位整个活动的 T 恤。那当时呢，因为整个会议啊。整个活动它有好几次的会议，但是我自己没有办法每一次都去参加开会。于是乎呢，我收到两个 T 恤，当我收到第一份 T 恤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这个是主办单位给我们的、
嗯
啊、所以我就很快的把它发放给所有要拿到参与活动的人、嗯、那但是呢我接着呢又收到另外一批所谓大会的 T 恤、
嗯、
我就愣住了，我想那前面那个 T 恤是怎么回事呢、
嗯、
原来那是教会的一个团体他所卖的、
嗯嗯、
那当然卖的就要来找我要钱了、
嗯、
我当时就觉得不公平、
嗯、
我会觉得说那你有没有告诉我这个是要花钱的、啊、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请教了一个神父，那我就问他，我说我面对这样的不公平我怎么办，他鼓励我、把这个事情反映出来，那当时我就直问他，我说神父那你是要我造成大家的困扰吗，因为当然我可以自己把需要这个 T 恤的这个费用我自己支付掉他也就没事了，表面上我当时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呀不要再造成大家的困扰，可是神父不赞成，他说这个困扰是因为大家在工作协调上并没有做好，如果你把它反映出来在我们下次再合作的时候事实上可以让整个沟通的工作更加进一步，所以我当时又觉得这个不公平就成为我的负担，我直到现在我都在思考说我要不要把自己的愤怒告诉主办的人，
我想需要啊，就是说避免他下次或是在其他的单位也受到同样的困扰，这个是主办单位的错误嘛，所以我刚刚说对于大火的部分应该要讲求公平的，因为它涉及到整个社会正义跟社会秩序的部分，那我们需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正常的公平的方式来运作，整个社会才能够运作的好，但是对小我的部分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公平不公平是那种比较来的，我对啊，像这个我们常唱歌的时候都会唱知多知少难知足啊，我知道多，知道我拿的比别人少，知道别人拿的比我多，但是我从来不会满足，那这个是一个人的痛苦的来源呢、啊、就是去比较，那这个是很典型的一种原罪啦，那原主父母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跟天主一样
对、
所以他
他也觉得不公平，
对，所以那个是他的是一种很典型的原罪来源，所以很多人的痛苦不是因为自己多或者是自己少，而是那种比较造成的痛苦，所以那些亿万富翁你叫他不赚钱那为他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虽然他已经这辈子也花不完了，
对，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尤其是有些我们听众朋友他像这个故事中的年轻人他是受到一些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排除或者不是他能力所及的痛苦，比方说父母的离开啊，比方自己发生的意外，当然其中这个自己发生意外也许可以避免，但是父母的离开或者父母的生病呢经常会让他的下一代感到不公平，那他会觉得说我的父母一辈子都奉献给教会，为什么还要不公平的让他们生病或者离开，我相信神父也经常在堂口碰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样让这些年轻人释怀呢，
呀，当然今天的故事当中天主给了他一个答案，就是我让你透过这样子的事件让你更坚强了、啊，所以每一个事件的真正的果实常常是要在后面才看得到，所以只有天主才能够掌管得到真正的结局啊。是的。
那在还没有知道结局之前这个孩子怎么办，
对啊，需要一点性格的
OK，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就像故事中的这个年轻人一样，我们会碰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那也许在短期间之内呢也的确很难消化，于是乎我们有所谓的情绪出现啊，有所谓的抱怨，但是方心经常觉得这时候信德为我们来讲是我们最好的出口，如果你相信天主是爱你的，如果你相信天主给你的都是最好的，那我们就一起勇敢地承担这一切的不公平，它会成为过去的。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Thank you.